主，我们在这中，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们出于你，我们属于你，我们是要归于你。主，不论在人生这条路上我们走多长，或经历过多少的高高低低，风浪也好，平顺也好，但主啊，我们深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属于你的。因此主，我们也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丢弃我们，因为你造了我们，你更是拯救了我们。若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舍了你的生命，何况今天我们因你，我们罪得赦免，因你的灵，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我们笃定一件事情，你不会丢弃我们，你不会放下我们。哦，你眷顾我们，你心总是想着我们，你的眼目总是看顾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哦，于是真的，不论在外面的风浪，不论的环境，主，我们说在里面我们可以得着安息。哦，主，我们不仅在里面得着安息，我们可以得在里面的平顺安稳，我们也在这在里面，我们在那里面，我们一样都没有缺乏。哦，主啊，赞美你。因此主，每天我们在你面前，不是因着我们做些什么我们重新得力，是因为与你面对面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哦，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的心意。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就我们就知道你必定用你的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你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帮助，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智慧能力。你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健康。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给我们带下一个极美的一个见证。在地上日虽然有劳苦重担，虽然在地上日子好像在生活里面，主啊，你在地上日子又被人家误会，被人家弃绝，甚至被人家伤害的时候，但主啊，你在父神里面，你从来没有忧伤，不是为自己来忧伤，你也从来没有软弱，没有为自己的任何的疾病来软弱，因为在地上日子成为一个极大的虔诚，你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你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主啊，你意思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完全，好像天父的完全一样。主，让我们更多的长胜在面，我们就知道是的，困难你有答案。哦，软弱你会给我们力量。主，我们不足，你会让我们不仅富足，而且富这个恩典是丰丰富的，绰绰有余的。主，我们就知道你是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哦，主，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如果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不仅享受你同在的从来的那个极大的平安跟喜乐，也让我们在这环境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在我们四周的这个亲友或者同事的当中，不论哪一个，主啊，让我们这个人也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的鼓励，他们的帮助。不论在身体在心灵这方面，主啊，特别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很多人在惧怕当中，主啊，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安慰。很多人在贫穷缺乏的里面，甚至包括生活上的缺乏，也让我们成为他们在这时候及时的需要。主啊，恩待我们，对我们说话，用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时候能够为主，真的不仅是做盐做光，让我们在这时候为主来产生那个极大极大的安慰，极大极大的鼓励，极大极大的祝福在这地上。虽然好像整个全地都在幽暗的当中，主啊，你是明光；在整个的困难当中，主啊，你是力量。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不仅是再次说我们是蒙恩的，主，我们也跟你说，主啊，用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把这恩典带给我们四周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再次这几次，你都在提醒我们，主，你创造我们是有目的的，你拯救我们是有你的意义的。主啊，让我们进到你心的当中，让我们活在你的引领的里面，让我们每天生活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OK， 我们今天只看一节经文。我们来再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我们起来读这一节经文。
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再说这些经文解经家都这样提到，这大概是圣经里面最难解的经文中间的一节因为不太容易抓得住保罗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不过我还是觉得解经的时候是两个，一个就语文其实就语文因为从每个人表达的方式跟他的文化，跟他的这个的语文的背景有关，跟他时代背景有关。所以在解经的时候两个基本的原则，一个就是他的语文，他用的字、用的词、用的这个字句。那当时有时候一些英文圣经的帮助会更加的帮助我们多一点，就是有时候可以读得出来这个是子句啊、片语啊，这让我们知道主要的句子在哪里，这些的是用来形容的。那中文比较不太容易看得出来，有时候不太容易看的。那有时候呢这个语文里面呢英文也比较容易知道，就是这是过去式还是将来的现在中文除非他讲过去，否则你也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中文有时候呢也可以，但看怎么翻译，有时候是多数是单数，只是举一些例子，只是说语文的那个字句是这么的重要，所以我想是这是大概可以听得懂。那但是就是一个字句的讲出来的时候，照理翻译的人也是可以，如果他有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翻译的人只能够把他的感觉、他的领受。所以如果你多找几本的圣经，不论是英文圣经或是中文的这个版本翻译的，你来看的时候，从不同的有时候用的词不太一样，你就发现原来这句话从不同的翻译的人就明白，原来这个话、这句话、这个字、这个词是这么的丰富的。这是一个与所谓的文字上，另外就是它的背景。背景有两个，一个就是上下文，一个背景就是这个书卷里面，或者这个 chapter， 或者这个书卷。当然最要紧的这个 context 是整本经圣经，所以你不肯解释一些经文是超过整个圣经的这个所谓的教导，你不能够抓住一些圣经就带出一个教义，这个教义跟整本圣经是不吻合，那不可能。所以你会发现呢不容易但是呢我想还是有一些的原则。那这些经文呢就是到底是特别是讲到就必在生产上得救，第一个这些经文跟前面有什么关系，这边怎么讲到妇人还是那生产，那当时讲到这个妇人在聚会当中她应该有的所谓的这个见证或者应该有的这个态度在当时的妇女的地位又跟现在不一样，像妇女有些妇女真的读书读几个 PhD 的 OK， 在当时一般来讲妇女是没有什么所谓的一个被培养的、被教育的，那当时在人类眼中在当时也是被看为是这个是不平等，就身份很低。所以呢当一个妇人如果你讲话的时候在公众场合讲话基本上是不合宜的，因为大家认为你只要听就好，因为你懂什么，如果用现在这样话你讲，那确实如果讲一些东西不连不要说是有没有学问，连常理都不适合，那就给人家感觉这个妇人就是觉得真的很不恰当了，或者很愚昧。那当然不仅是妇人了，今天在我们这个场合当中你听一个人讲话以后你就发现他讲的东西更不合理的。所以这个看新闻的时候看得很闷有时候看到这个，有时候看 CNN 的看新闻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美国这个总统有时候讲的东西真的很不恰当的，那有时候呢国防部长讲的也不恰当，把一个将军一个这个舰长给他讲一些东西真不恰当 所以要 很小心。那但是有讲一个，也现在在讨论这个疾病的时候，那有些讲说，他说我很懂，不然人家一听知道他更不懂，就是他懂的是有限，或是那我一说你有什么就是有什么，那懂就懂。不过在当时呢，因为妇女被压制到个程度，现在在基督里得自由，在得自由这聚会当中，如果显明这个自由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规范，这个自由就成为一个过头了，就成为一个所谓的混乱。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要蒙头，是因为一个妇女她觉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她就有一些的动作，她会甚至很不强，可能她应该蒙头的都蒙掉，就这个也不该，在当时风俗习惯是要蒙头，甚至要遮脸，尤其如果是一个女孩子没有出嫁的时候，你要遮着脸。那这个都就那倒过来，在当时你还是回到一个妇女不蒙头，代表她已经出嫁，或是说甚至更糟糕的，就这个妇女是在不正当的行业里面。所以呢，这个有规矩，那是跟文化有关。那如果在这个文化的当中啊，一个人都不能够在这个文化里面照这个文化这样的规矩，就显得很突然，就觉得很这个给人家感觉到很不恰当。啊，那这样的话，你这个生活的见证，你的讲话，大概基本上是没有人要听。你怎么会听一个人看为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你会听他讲话吗？你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在当时确实，那当时那些妇女在当时，可能真是圣灵充满，可能学的也不一定。不管怎么样，就是圣灵充满，保罗说还是需要有节制，需要有规矩。你不可能在说不该你讲就讲，不该你说，所以读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就是你讲这个方言要照次序，这个人站起来你就坐下了，这圣灵做个工作。这个人再讲到另外前面的给我讲他就停下来，他不能够再讲下去，他会坐下。所以圣灵在那时候的引领，所以那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不是在圣灵里面就没有次序，倒过来在圣灵里面有个更重要的次序，是圣灵在掌管的次序。那我想这是需要留意。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那后来又说不准他们讲道，不准他们保罗要给一个感觉说保罗这个太霸气了，或者太看不起妇女，那这边说就一定要沉默等等，这我们的之前都解释过这边讲了。那甚至说如果在更多前书里面，如果妇人一定要跟她丈夫讲什么，不要在公众前讲，回到家就去讲等等，接着这讲一个规矩跟当时文化等等等等。 OK， 给个理由是什么呢？ OK， 一定要我要把这个重复一下，给一个理由是因为从创造的角度，从两个角度来，一个是先造亚当再造夏娃，另外一个在人类跌倒的时候，先跌倒的，你可以说先就跌倒一起跌倒，不有个前后或者有个这个因果的关系的话，是很明显的，是夏娃先被引诱，然后带着她的丈夫就一起的跌倒。OK， 但不代表亚当一点都这个责任不需要负，当然要负，夏娃要负责任，他不能够说是蛇引诱他，是蛇害他的。蛇说，就是说我如果是讲我的用下的话，如果我不是替蛇讲话，或者说我只是讲我的看法，那如果我们要听呢，你不能够判断吗？你甚至告诉我说不能够吃，为什么吃呢？所以呢，蛇是很狡猾的，他讲一些东西，他目的确实要你跌倒，但是他也不要负他的责任。所以你不能说哦，是他告诉我，那等一下我们要问一句话，如果你找那个人，我告诉他只是讲我的看法，我也没必要逼他这样做。所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来负责，每个人站在他不同的被造的那个身份那个地位，要为他负责。蛇当有责任，撒旦当有责任，不过很明显他本来就是背叛的代表。那他所坐在人的身上，第一个坐在这个夏娃身上，就是带他去背叛，那完以后确实带出一个最后的结果，连他的丈夫亚当也跌倒，就一起来背叛神，一起来背叛神。 OK， 这是我们这几天所谈的。那只是那第五章在讲，第十五节在讲什么？为什么蹦来这么句话？没有这句话结束就已经够了，这边做个结束就可以了。突然来个东西，来个话叫做然而。第一个，因为前面所讲的时候， 其实这个整个画出来的这个图画是非常这个消极的，这是非常负面，人类就跌倒。人类跌倒是一件事情，很重要，这是人的问题。不过人类跌倒，坦白说还带出另外一件，神的旨意好像就没用。神造我，欧永亮有目的，但我跌倒了，我不照神的心意当中，没有错，我要接受我离开神、背叛神的结果。不要忘记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神在我身上的呼召，在我身上的心意，不就落空了吗？神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吗？神是这么的弱，他拿我没办法，甚至讲干嘛，拿撒旦没办法吗？撒旦不能够面对面跟神去争，所以撒旦做一件事情来欺负我们，欺负神所爱的，欺负神的儿女，让他跌倒。哦，神啊，你看我打不赢你，我把你所爱的打倒了，从某个角度我也让你难过，让你别扭，让你伤心，让你不愉快，神会让这种事情吗？所以很重要的，如果回到这段经文来，我想底下大概就蛮能够容易的，就说比较容易明白保罗在讲什么。有人说这边说必得生产，那后面一句话必得在生产上得救。那先从这个得救这个角度来看，马上就讲到一件事情，从这个创世纪的角度，从亚当夏娃犯罪了，然后神就把他赶出去啊，因为他们背叛了。但是如果他们悔改，或许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呢，不管怎么样，神定义从那开始，这个妇人所生的后代要对付撒旦。你可以说蛇可以咬这个妇人，那么倒怪妇人的后代要来消灭这个撒旦的工作，对付着。这是从这个开始，因为这是创世纪里面所讲。那第二个，当然如果这样来延伸，就另外一个解释很明显，就是主，这代表从妇人身要带出主耶稣基督来，这成为救主，败坏撒旦魔鬼的权势，这是第二个解释。那但是你可以说这是原来的第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其实不太容易，就是一个妇人神会保守她生产的平安，那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不是每个妇人，就是基督徒，就是很爱主的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妇人，不见得，有些也难产也走掉了。OK， 那怎么说呢？所以呢，回过头有不同的解释。第四个解释，这个没有人这么多解释，不过有解经家往这个方向来解释，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我觉得这个方向是讲的，对我来讲更准确。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神造人的目的啊，我们先来看看创世纪。第一章，OK， 我们就从第26节从这样开始读到这个28节好了。OK， 从第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第一个，再说神造我们是一个最高的创造， 没有比这个高的，是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来找。那以前我讲过的时候，不过今天既然用到这经文，我再提一次，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不是因为我们的样子跟神的样子很像，这是一种语文的表达，照他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应该这样说，照神有的，神的他有的功能，他会照他的功能来照我们。譬如他的功能能够思想，他的功能能够分辨，所以神会照我们，我们也有思想的功能，我们有分辨的功能，我们还有所谓做事情的功能，因为后面他要我们管理全地，所以这是神的创造，他需要把一个功能能够管理这个地的功能我们给我们，这个功能他能够做的我们能够做，当然我们不能够像跟他相比，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被造的，但是他确实把这个功能，好像一个爸爸妈妈给孩子，你总要把，就他三岁，你总要给他一个，比如说写字，你总要给他一个发挥功能，所以孩子写的不好看，写的不恰当，或写的不准，不起码他知道怎么写字，我用这来做个比喻，所以你有的功能是神给你，祷告神的功能已经发生在身上，这是按照这个字叫做形象，一定要分辨形象这个字不是 image， 不是照个像，后面的样式是什么，后面 exactly 就这个字，就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叫做功能，我们有神给我们的那个所谓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啦，判断的能力啦，甚至有这个，当然我们的手的能力是有能力啊，三岁孩子都有能力啊，但是确实不能够跟神相比，我们是有能力做些什么，所以这是照着神给我们的那个能力叫做形象，然后我们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叫样式，发挥我们就是神告诉我们能够听得懂，因为别的动物听不懂，我们听得懂，因为神的思想我们也有，虽然我们比不上神，然后呢在这个思想当中，神要我们比如说神要我们盖个房子， OK， 我们知道这个房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有人就去盖，但是跟神做就不一样，神连动手连手都不用动，他讲话就有了，但是我意思说，所以一定要明白神造人是按照他的这个说形象，神已经把一切做一个人能够完成神旨意的这个功能，这个能力已经给了我，所以我们就应该照着神给我们的感动，那个意念，那个样式，去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完成他给我们的这个呼召，基本上这句话就是意思。所以神没有形象，一说没有一个啊照个像那个，所以解经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在这个讲得清楚这个事情，就像前面讲到这个讲到亚当夏娃说他要修理看守啊，那真有人问那时候也没强盗，人家是看守什么东西，所以一定要了解用这个话语来明白，所以人在神的创造当中是一个最高的创造，高到一个程度，甚至好像比天使小一点，甚至找话还可以管天使，你就知道人的被造是很完整，是很丰富，只差一样事情，它是被造，否则基本上跟神没什么两样，但是差这样事情就差个十万八千里，一个是创造，一个是被造，所以你看到神这么的造你我，所以你就知道他造你我的那个信誉有多高，你不是神，我不是人，我们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变成神，不过从某角度上神跟你讲话你听得懂，神讲的事情你可以，他跟你讲的事情当然他不跟你讲你不懂，他说他不需要跟你讲，因为讲你也不懂，不过祷告他跟你讲的他一定让你知道懂的，为什么要懂，因为你可以去做啊，这个叫他的形象按照的样子，所以你就知道从这个创造神在上的呼召那有多么高。 OK， 回过去了完以后干什么呢，然后使他能够管理海里面的等等各种的，神就造，又重新来一次，二十节，神就造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形象，造男造女，这边所说造他的形象 给我们所有的一个人的能力，这个人能够代表神，不是代替神，代表神来管理神所做一切。所以他有神给他的能力，这个能力从神来的，这个能力是用管理用，这个能力超过所有被造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 OK， 他的目的是很个第二十八节，神就赐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这边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请大家后面留意这话，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鸟、空中等等各样的动物。这边讲三样事情，一个叫做生养，一个叫做治理，一个叫管理。治理跟管理有点点不太一样，其实管理这就你有能力 subdue， 你有能力管这东西，你有能力，因为我要管你，他不听我怎么办？如果要管个狮子，他比我还厉害怎么办？所以这个叫管理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这个管理，就是意思说他可以胜过。然后呢，另外一个不仅胜过，我可以。不是只是说有这个力量胜过这个 OK， 我们讲大家听，你有一只狗，这个狗很大一只好了，所以那个狗可能比你这个力量来大，不过你有这个权柄能力可以管你这个狗，那不是管而已啊，你会安排它所做的一切。我们常从我们住的地方走过来，我们那边住有一位弟兄啊，他养个小狗，黑黑的，真的，我看那个狗从小看到它大，因为走过来。有一次我看那个狗啊，我跟这个弟兄在聊，这个狗就坐在那边就看着，动都不会动。我讲完话以后，那个狗还坐在那里，然后讲完拜拜，这个狗开始又跑来跑去。我说你怎么训练它的？哎，我怎么会这么乖啊？他说训练啊，所以只要我跟人家讲话，它就坐在那里，它不会动，就这抬着头哎，真的很乖。你看看有些狗就训练过啊，就说。原来你不仅是你有能力管他，但不要是管他，管他干什么？就让他这个被造的其他表都能够活在一个他的目的的里面，规矩的里面，就讲那个很重要的东西。回到一个神创造是有规矩的，是有目的，但是人背叛了神。现在我们那个不要说那个蚊子我们都管不了，呵呵，那个蚊子叮的你的话，你晚上就不用睡觉。我相信以前呢，所有被造的在亚当夏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就从这个管理的功能，做对错神他会管理，而且对的时候要把它总是让它活在对的里面，所以用了那不要忘记一件事情，除了我们做叫治理管理以外，中间还有一个事情叫做生养众多。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全地。我不能够讲太多，因为圣经只讲到这里。不过你可以想到，这是个平衡。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生孩子的话，没有。你会发现有一天动物多到比人更多，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够接受一种叫做同性的婚姻，因为如果这样走下去，有一天人类是管不了这些，因为没有人了，叫生养众多，这是很重要。在管理当中，你需要照着这个神的整个安排，整个计划，所以你会发现呢，万物的一个叫做这个所谓的自然淘汰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神有一个事情，他定义的时候，亚当夏娃在一起的时候，给他责任没有错，但是给他一个极大的祝福，他们要生养众多， 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祝福，赐福给他们。但是当人离开了神，犯罪了以后，这样神的应许就不会发生在身上，变成自己要 take care 他自己。以前这是神要 take care， 神一定让这件要发生，就让他们生养众多。但是当人离开了神以后，人就需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包括生养众多在内。如果神的应许，神负责，神事情就必定要发生。如果神人背叛了神，所以这个问题变成自己人要解决，人要负责，事情就不见得一定会发生。所以神说，如果用这个做一个很重要的，我认为很重要一个的原则，只要你人活在神的那个的次序的里面，发挥应该有的功能，神一定会让你在那个次序的里面，在那个功能的里面完成神给你的呼召，完成神给你的心意。这是我笃定的事情。所以我从来，我这样说好了，不要说我从来，这句话讲太过头。这一年来我学习，就是我只要讲究我的次序，我不需要去争，不要去讲，不要觉得我被欺负了，不要觉得我被人家占便宜，真的我一点观念都，这个观念都没有。我不是不知道这种事情，我说我没有观念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占我便宜我更不在乎，我只考过来占我便宜的时候，我有没有守住我的本分，该有的就有，不该有的就不要有，不该有的你随便把它浪费掉，又不守住你的本分，所以人家占你的便宜是活该。不倒过来，你抓住的有，你坚持所有的，不要去争，因为这是神创造的你。因为我定义相信我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为了我要做他的工作，我需要有的一切聪明智慧能力权柄才干等等都有了。如今我借着神照着神的心把我放在那个岗位上，我就要活出他的样式，活出他要我活出应该有的功能来，好叫神教上的呼召，他教上的旨意能够得以成全。所以后面你就发现神说，我要让你生养众多，我赐福给你。我前面讲句话，他们就我就赐福给你们，然后底下讲几件事情。这福是什么？第一个生养众多，当然不只包括生孩子一大堆的，就包括你生活上你该有都有，然后你该做什么，你有能力管这些东西，而且你有能力不仅是有这个权柄的，而且你有智慧能力来安排这些被造一切。神说你不是神，但我让你代表我来过这事情，来做这些事情。这是人还没有犯罪以前神的应许。人犯罪了离开了，神继续找一群人，在圣经到创世纪底下找的一个人叫做谁啊？亚伯拉罕。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还没有跟从神的时候，他跟祖先一样是拜偶像，在河的那边是拜偶像的。约书亚记那边说的，神有一天做一件事情，神就呼召他，亚伯兰，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等等等等。基本上这个呼召只证明一件事情，他要不要信靠顺服。希伯来书那边告诉我们，他出他的家去到那个地方，他去的地方他还不知道去哪里呢。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你告诉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我要告诉你，亚伯拉罕出门的时候他照着神的旨意，但不知道去哪里。你懂得我讲一句话意思，如果亚伯拉罕进去说去，神告诉他你要去那个，就一开还没有出门的时候告诉他，就还在老家的时候叫你要去那个地方，第一个亚伯拉罕不知道在哪里，从来没去过，第二个去那在好什么地方也搞不清楚。亚伯拉罕这不是他的困难， 亚伯拉罕这个人走在神的旨意，不是说神啊你把我带到哪里去，哇我再看哦那个地方还不错，我移民过去也没什么问题，这个地方不好我才不要去，神要不要换个地方。原来走在神旨意，在神这时候的感动有没有照他心意去回应，这叫做一个走在神旨意里面，用圣经另外一句话，这个是叫做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这是我学了好久才学会的功课，以前呢、啊、盯着这个脑，神啊你要告诉我你的旨意，当我被神更新之后，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有一天呢我才知道一个神说你不要问我你的，我这就是你就是我的旨意。我说 God let me know your will on me， 神就跟我说 You are my will。 我真的听不懂，将来我要什么，我要带教会我要干什么，你不用操这个心，你天天你看呢、啊、讲白一点，如果我知道五年以后我去干什么，你会天天依靠神吗？你不会，你先玩他四年，到第五年说神啊，哦，到第五年哦，马上神的旨意要发生哦，我赶快陪他，可能第五年还不是一月就开始，到了十二月才开始，因为还有一个月哦，我就要进到神的旨意哦，就赶快乖一点，只要我得到我的目的就好了。神说 No。我告诉你会长，但这个也到不到，不是那天才准备去到，还差个一天还差个月，赶快修饰休息装饰，再天天来六八班，你们六八我还到六九呢，神啊你看多好，所以啊你的旨意向我显明。那前面四年，前面那十一个月呢，相对的你受苦受越瘦越软弱，神啊我撑不下去。不过如果神说孩子欧永亮你已经撑了三个月再撑一天就好了，我突然信心就来了，因为我只要撑一天就完了，我就可以就走过去了。我的意思是说只撑一天，但是如果神不告诉我你再有一天你就撑完了，你还再撑下去，你会刚强壮胆吗？你还会依靠神吗？你还可以走得下去吗？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原来你撑得下去不是因为你神告诉说只要有一天再撑一天就好，凭你的意志撑下去你能够刚强，是因为你天天知道有神的同在。哇我学这功课好难啊，我不说吗，当你困难困难说那为什么是我 why me，神就说有一天你就知道 why you， 事情完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事情发生这样。不过第二个你问神啊这样我要撑多久 how long， 神说这个不用问，我也不知道 how long， 因为我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原来信靠顺服不是某个时候的决定，不是某时候你坚强的意志，是你整个人的顺服，整个人的破碎，整个人的所谓的焦头仰望，已经到个程度，约伯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下去。这个安慰他，越安慰他越伤心。一个年轻跑出来跟他打抱不平，好像也比较有道理，起码把三人赶走了。不由他，不看这个年轻人，你真的这么懂事吗？你认识神比我认识更多吗？哎呀！约伯说苦啊苦啊，就在 how long 的时候，神说 that's enough， 够了够了，然后来，然后一口气 why me， 神就问了他几十个问题，没一个他可以回答，就回到一个地方来，基本上谁定约伯你的生命，谁规范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全然的破碎就带出来了更大的祝福，不破碎怎么会有祝福呢？后来神就给他十倍十倍。 不过我们常常说，哎呀，你要像约伯啊，哎呦，真的好像牧师，我不要像约伯，我毕业以后得十倍，我就赶快从苦里面走出来就好。这个很难解释。真有人很气的跟我讲啊，他不是气我，牧师，你千万不要跟我讲约伯，我不要做约伯，我已经跟神说我不要做约伯，以后我不要得十倍，我只要从这苦。为什么神对我这样？为什么让我能够苦这么久？这时候你要解释真很难。我坦白说不太解释。我说你还相信神会看过你们？他咬紧牙关的，苦苦的相信相信。其实他里面气得不得了。如果你相信，我们去祷告。我求神向你显现。我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变成约伯那三个朋友了。我再回答那个问题，就变成约伯那个年轻人了。我才不干这种事情。圣经讲清楚，你不要学约伯那三个朋友，以为自己道德家，以为是神学家，以为是什么宗教徒。你可以去跟约伯说你错在哪里，神学家跟他说你神学错了，这个道德家说你道德错了，这个宗教说你宗教错了。你看我的生命如果有些改变啊，这不是哪一个教我，我不说不需要人家教，很多人都爱包容我接纳我，但是真的你要从神的话语来。所以我真的很少批评论断。我要谈一个事情，我会讲那个事情的对错，要讲，不然我怎么解决那个人的对与错？我不会就马马虎就过去。如果我们一听你跟我说牧师，我你有个同一个人同工要怎么处理，我们就把这问题摊出来嘛。但是不是批评论断，因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解决你的问题，可能解决这个部门的问题，可能是解决这个人问题，因为没人提醒他，他怎么知道他错在哪里？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不祷告，我一定要省察我自己。在我讲这个人的问题的时候，我有在批评，有论断，有看不起吗？有藐视吗？我要省察。OK， 回到这个地方来。当亚伯兰这样走出去的时候，神跟他说，给他什么应许啊？你要成为大国。最后神跟说，谁咒诅你，我要咒诅他，谁咒诅你说成为大国。其实回过头来跟亚当夏娃讲的，你要生养众多，是同一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好叫他能够把神的国，那这时候找一个叫做有信的，这个人叫做亚伯兰，他的信心只在于一件事情，就是全然的信靠顺服。不是因为他知道清楚知道那个会怎么样，然后他做个决定，然后说我就决定这样做，就是你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也是不能够靠自己的意志能力来完成神的旨意，因为基本上你我都没有这样的能力。知道是一种能力，知道以后有没有能力去完成，那是另外一种能力。你我唯一做就是信靠顺服。你我唯一能做就叫做一个叫做活泼的信心，一说是一个生命的信心，这个信心绝对是有神同在心。要不然到了后面提到旧约过去新约来了，我们就进到信心的里面。有人呢用这个来讲，为什么圣经很喜欢讲说我是亚伯兰、以撒、雅各的神，这讲到一个有信、一个跟从的三个特征。亚伯兰是讲到他的这个信心，完全的信靠顺服，他抓住神的话。另外在信心当中，其实以撒比较起来，他是比较是看起来是比较懦弱，人家欺负他就不，有信人是一个容忍包容的人。你我挖个井，你跑了把我井都偷跑了拿走了，我就给你啊，就给啊给啊，因为他有信心，他从他父亲那边得信，他知道他绝对不会亏。我们马上就说啊，我吃亏了，我被他欺负了，他占我便宜。你有信的话，你说我的井挖了，是我挖没有错，你要吗？给你。第三个， 雅各从某角上跟他祖父跟他父亲都不一样，雅各这个人他是很有目标，很有方向，很要他，他是抓住神应许的信心，然后带出一个信心的一个另外一个相对讲，他的丰富，就他有就给，有够够。你这以撒也没有缺乏，不过有这么的信心，有这么的丰富的当中，这个人是很看重怎么活出神的旨意来，到底神的呼召是什么？所以他一直小时候就跟他哥哥去偷那个长子的名分，没有？他认为成为神的长子是一个最蒙福的。当然，从人的角度来看，因为这是双倍的祝福；不从神的喜悦的角度来，因为他看重长子的名分。为什么？因为这个长子是最能够代表神的祝福，这个长子也最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不是因为长子就是长子，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你会发现雅各下来他的子孙一大堆，不是子孙的，就还突然就蹦出十二个支派来。真的，你把不要说，因为圣经常用，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常用这句话，是你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从这三张看见神跟他们的关系，如果你弄懂了，如果你能够抓得住，我要告诉你，你是世界上最蒙福的人。你不仅有神的信心，在神心你有一个极为的丰富，先不要说你物质中，你心中是很丰富的，你从来不担心是吃亏的，然后完以后你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意思说神要给你是什么。他不是清楚知道神旨意的旨意，说知道做哪件，他知道在神的眼中他的身份他的地位是最高的，是最讨神喜悦。有一次我的老牧师告诉我，他的孩子很出色，是一个医生，做宣教师，他正为艾滋病跑到泰国去待了一阵子。他只有一个孩子，有一天呢，因为我们的老牧师不肯按牧做牧师，叫做先生就好，他们叫焦先生，焦先生的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就在大陆叫老师，我就叫他们习惯，人家叫我老师，就焦先生，老师。那当时我们跟他说不行啊，教会啊，因为你在美国还要去这个证婚啊，就需要有一个叫做牧师的头衔，所以他就答应了。我们长老什么就按鼓励他。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的孩子那时候他初中还高中，他爸爸，你升官了是吧？做牧师，然后就蹦了一句，还有一次，他孩子，那牧师以后还生成是什么？教牧师就跟他说，他没得生的，因为这是神在他身上最高的呼召。你可能说 他的理念跟我不太一样，哦，我非常尊重我的牧师，他的理念带一个教会不要超过300人，因为他认识美滋养，他真的认识美滋养。你跟他讲你的问题的时候，你的问题变成他的问题。我在上学了好多功课，什么叫做牧羊。不过他就，那你同不同意这样做我不晓得，不过从某角度来讲，他跟这个教会弟兄非常的亲。不过从某角度来讲，他教导很强，这个他是教师型，他本来就是神学院在做老师的，做教师。不过他讲一句话的时候，我很多的思想。牧师，他说我没有再生的了，最高也就做牧师了，做传人。我就在想，牧师有没有再生，还是人生有没有再生？其实我觉得这是相对的。你要活在神的呼召里面，你要活在神最高的呼召的里面，不要跟人家比，要知道神要你做是什么。在这个呼召当中，你有没有活出你应该有的尽的力量？如果在身上神过了一阵子，3年5年，神又给你带到另外一个环境，你有没有活在另外一个环境最高的护照里面？ 所以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在神为你预备的这个次序面，给你五千、两千、一千，你有没有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相对的，新约圣经还讲一句话，讲到什么？就你要在小上忠心，我会把更多的事情给你。还得第三句，你在别人的事上忠心，我才会把我的事给你。这路加福音里面说的。我真的我很感谢神的话，在塑造我的观念，在塑造我的生命。人看我高不高、低不低，那是别人的事情。坦白说，你看我很厉害，那这是你的事。我真的，你看我厉害，我就变厉害一点，我也不会。不坦白说，你看我厉害，有一天你也走了，谁看我厉害？看我厉害的人也不见得，那谁厉害？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么注意别人对你的那个肯定呢？不祷告，你看我不好，我还是这样子啊。啊，有一天你看我不好，有一天你也不见得，那不好又怎么样？要紧的还是神。真的，我心想的、口中所讲的，跟神就是神。没有神的话，一切都空的，讲来讲去都是空的，就是空的，不是这样吗？所以你回到这个地方来，讲到这个女人，这个妇人有没有走在神性当中？回到提摩太前书的那句话，如果把这个刚讲一大堆啊，把它凑在一起，就必能够生产上得救。换句话说，这个女人就可以 fulfill 她成为一个女人应该有的一个责任。她会生孩子，男人做不了这个事情。好多年前了，十几二十年前了，我还在加州的时候，我的岳父母来看我们，然后在那边呢住了一段，住几个月。有一天我的他看我做，我又煮饭啊，我又这个，我们配合就分开来做。哎，有一天我们教会啊，要为圣诞节什么，我还记得的话，应该是为一些小孩子做那个丝袍。我妻子很会做衣服，所以他就剪了裁，那这么多件呢，十几二十件呢，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说，那我来缝好，有个车衣机啊，我来缝。哎，我真蛮管用，我也会，因为我学纺织，不是学缝做衣服，我是学纺织做布的，不是做。不就做就做啊，所以他前前才才才有大有中有小吧，什么什么的，我就照着去扯。我岳母在旁边看，他说：“永亮，我看你除了不会生孩子，你什么都会做。”真的，这是男人不可以做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女人是他的帮手，成为一个神性的帮手。这个帮手叫生养众多，好叫男人能够管理这个地，好叫男人能够倒扣过来。如果这个女人她不走在她的岗位的里面，这我不说过吗？当我要接主牧师，我不肯接啊，很困难，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跟周牧师讲了很多次，如果你找我进来灵堂前的时候，你就告诉我要来接，我就改名字，我叫欧神柱。不过问题是在这里，他跟我讲的时候，也不过是那个时间的事情，我根本没有准备这个，更我不知道，如果是接一下，准备找另外一个做一个过渡，我这也可以，但我没有准备要做这事情。徐妈妈不跟你说吗？她说牧师你一定要接，我说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常为你祷告，第二个我观察你这么久，我觉得你做什么像什么，我也不太听懂这句话。原来我发现我在我的给我的责任里面，我是蛮忠心的，我是蛮努力，甚至我的忠心不是说把事情做好，我在我的给我的那个权柄那个范围内，我要把最好的没有做过要做，没有能够做，所以我真的觉得神给我个机会，从一个角度完全是机会，是神的恩典。当我接主牧师以后，我感谢主，神给我很多的机会，或者教会也很多很好的配搭，很好的资源。这些日子来，我发现好多工作，就是我们这样的新的工作就这样产生了，新的工作就这样发生了，或者以前旧的工作就是做这样工作，现在被扩张了。 所以我要说的不是我看你做什么像什么，其实我没什么大本领，只是我守住了岗位，尽量发挥神给我的这个能力，在神给我这个机会当中把我最好的做出来而已。我真的看到这几个月了，就但这几个月我真发现这五六年怎么安排这个主任牧师这个的治理团队，这个训政，这个黄杰还有德安牧师，他们三个人把带着整个牧养团队，带着整个运作团队、事工团队，我真觉得他们做得太好了，做得太好，做得太好，我很欣赏，我很 enjoy， 我很满意，坦白说，我非常满足，所以我这个感谢主。最后这句话，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这个、我们都懂，爱心我们都懂，圣洁我们都懂，不要忘记把它多加一个字，叫什么？自守。这个就是刚所说的次序，这是刚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规矩或者那个次序，就是用现在用的话，有些英文呢叫做 self discipline， 就自节，就是节制。self discipline， 感谢主，姊妹们，你们有信心，你们有爱心，你们也真的圣洁，不是用装扮，是里面分别为圣归才使用。最后一个，我要祝福各位，特别姊妹们，你会自守，以至于神在上的呼召一定能够完成，成为好姊妹，成为好妈妈，成为好妻子，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好的见证。我们起祷告。我们再次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为神在我们这样的呼召特别姊妹如果过去觉得好像有点点的不足，或是说就软弱，跟神说感谢你，我是姊妹，感谢你呼召我让我能够在你给我这个责任上告诉我，帮助我能够更加的能够忠心，能够更加的发挥你给我的呼召，做成一个，我就相信你会保守我，然后带出一个神你要做的功劳，这个救恩，这个救赎要临到这个地上。我不仅在救恩的里面，我们也可以把这救恩带给我们四周人。我们也为这个周末感谢主，上个礼拜这样的这连线的几次以后，包括波饼等等，包括这个全教会祷告会，我们感觉到好像越来越顺做起来越来越这个，大家都感觉纵然在家中直播，感觉那个属灵气氛是一种不同的感觉，是另外一个气氛在一起。有些告诉我是一家人大大小在一起，也蛮不错。不过如果大小在一起，你大概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荧幕，不然对那个电脑有点辛苦不过不管怎么样的，就是感谢主啊，这是我们看到神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我们请祷告，为这个周末所有的活动，所有跟着求神也在期间保守弟兄姊妹的出入都有平安，不仅是身体，而且心灵、身心灵都健壮。蒙保守，我们开口同声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呈现了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这样做成，主把我们带进去，主带他，主，主啊，我仰望你，仰望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走，赞美，赞美。天父，我们现在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现在教会的工作。这是你的子民，这是你的羊，这是你的儿女。主啊，把我们每个人带进信的当中，不论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做姊妹，都在你的呼召当中，进到你我们预备的环境，守住我们的岗位，好叫你在我们身上，你创造我们的心意，照你的形象，按你的样式，好叫我们能够做成你托付给我们的。不许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各样施工是茂盛的，是健壮的，也让我们每个事情在治理处理上都是正确的。我们就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行在我们的家中，行在我们的教会，行在我们的小组，行在我们的公司，行在我们的部门，行在我们所居住这个城市，行在这个国家。 主啊，我们仰望你，也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在手中。主啊，我们还是在这个直播的当中走，主啊，与我们同在啊，在同工彼此的这个配搭、这个协调当中，主啊，让我们越来越能够顺，越来越能够靠着圣灵的引领，让我们做成更荣耀的事情、更有效的事情。好，叫主的名当中被高举、被荣耀。把我们今天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